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星期四的早晨啊，3月28号，那到了7:31啊，
哎，
又到了线上今天的时间。文慧老师早上好。
刘芳老师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
嗯，是的哈，星期四了，一个礼拜呢又来到了倒数第二天的工作日哈，嗯，那不知道大家这个礼拜四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疲倦呢？不过啊，胜利在望了，周末马上就要来了。
有盼望啊。
是是是。
但是我想到呢，有一些的朋友呢可能是星期六还要上班的。
哎，是的。
那没有关系，嗯，我们还是有盼望，星期天也不远。
哎，是的是的是的。好，总是还是有时间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的，啊。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嗯，我们仍然会有凌晨牧师的圣灵的果子啊，
嗯，
第16讲。
哎呀， 那快要讲完了哈。
对。总共20讲，那么现在已经第16讲、嗯，换句话说呢，我们对圣灵的果子呢应该已经有一些认识了啊，
嗯，
至少我们应该已经认识到第9颗的话呢，应该是到第6颗第7颗啦。
嗯嗯嗯，是的哈，那珍惜最后的几堂课哈，那一起来反思一下自己的果子结的怎么样了。
是是。那记得呢，星期一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啊分享啊，经济发达城市的年轻人呢，
嗯，
结婚率低。
是。
为啥呢？因为经济压力大，
哎，
你挣得多，工作机会也多，
嗯，
但是呢在大城市里头经济发达，你买东西啊那个物价也嘣嘣嘣嘣嘣往上涨了好多，
哎，
还有一个最重要，住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交通费也贵，
嗯，哎，所以呢就是这些生活的基本的资源啊已经让人觉得望而却步了哈。
是。
如果说结婚的话呢啊可能要面临这个孩子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
先不要想孩子的问题，
已经想的就是越想觉得，嗯，
你说不能不想啊，我结婚以后很自然会想成家立业嘛，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呢真的没办法想，所以很多人就干脆不想，所以不想结婚了啊，
嗯，是的。
那在香港这边呢，哎，我们最近得到了一项这个冠冕，
哎，
戴在我们的头上，
嗯，
哇，真是无比的亚历山大，压力很大，
啊，对对，是怎么样的一个冠冕呢？原来是全球最贵城市榜首啊。
对，
这个真的挺意外的啊，原来是 CNN 呢调查了评估了全球的133个城市呢，超过150件物品的价格啊。那然后呢法国巴黎呢自2003年以来呢一直都是最贵城市的前10名，
也就是全世界呢，这2003到现在十几年，
嗯，
最贵的平均来讲应该是巴黎，
哎，
对吧？
巴黎都是这个前10名啊，
嗯。
那香港呢？啊，原来呢，在去年呢还是第4贵啊。
哎，这个排名真的要越后越好，啊，
就是啊，对。
但是我们是不断的努力往前，
嗯，对。结果呢，这个今年就连跳3位，首次呢位列全球最贵城市榜首啊。哎呀，这个，
其实我要说呢，巴黎的确是很贵的一个城市，
啊，嗯，
但如果我印象没记错呢，日本的东京还有香港呢也一直多年来都在10名之内。
在我印象中应该最贵的应该是欧洲列国的城市吧哈，就比如说像瑞士的苏黎世或者日内瓦这些地方啊。
哎，
那但是竟然哈，啊，香港超过了他们，
对，
成为了榜首啊。
我们来看看吧啊，第2名好像没提过。
密特别说啊，那就是原来最昂贵城市2019年啊，最昂贵城市前十名还有哪些呢？就是刚才提到瑞士的苏黎世是第四名，瑞士的日内瓦是第五名啊，日本的大阪哈、啊、是第五名哈、啊，并列第五哈、啊
嗯。
韩国的首尔已经是第七名了啊，这个丹麦的哥本哈根是并列第七，美国纽约是并列第七，
嗯、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啊是第十，洛杉矶呢并列第十。
嗯，我想有很多并列的，所以可能这个二三名就不见了啊、
哎。
那你看一下啊，的确好像呢，现在在瑞士生活啊，
嗯，
这个有点问题。不过呢，瑞士的所得也是国民所得也是
挺高的，他人口比较少一些，而且呢就是对，就像文慧老师说，他人均的收入是高过香港两三倍的。
对，那这个日本大阪就辛苦了，因为我记得这个东京向来呢是最贵的，在亚洲城市当中啊、
嗯、
现在呢已经退下来了，就是大阪啊、
嗯、
但我没想到韩国首尔竟然是这么贵，
哎，并位列第七名了啊、
嗯、
是的，
是，
所以原来亚洲国家的这个经济压力也是蛮大的。
对呀、啊、你看十名之内呢有几个亚洲城市啊，
嗯，
一二三，首尔、大阪还有我们的
香
港，香
港, 是的，
香港是全世界最贵的，难怪呢刘芳老师，
嗯，
我们看起来都面有菜色。
是是是，哎呀，这个全球第一可不好、啊、这个
是是，所以在香港生活真的是不容易的啊、
嗯、
它是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承认工作机会多，发展的条件也很好，但是你在当中竞争的压力很大，
哎，
还有呢经济的压力真的很大，
哎，而且呢我想呢陆陆续续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可能越来越往上爬了哈，
对，
上海啊，北京啊，北上广深等等这些地方，
是是是、
嗯、
我记得好像去年这个榜呢是有咱们中国一个城市的，我真的要去找找资料、
嗯、
看看有没有听众朋友啊，其他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呢找找呢这几年对比一下，
嗯，
那所以我们真的要为呢这些物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当然这个市场经济你没办法限制它，
对对，
也不能够限制它，可是我们真的希望呢这个经济呢不要成为我们肩上一个大担子，
嗯，
那如果真的是事实的话，我们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到神的面前呢调整我们的心态，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力量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压力，我们也能够有平安和喜乐。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神的管教，因为主所爱的，神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希伯来书12:6。我们信主之后成了神的儿女，他对我们有极高的要求，他愿意我们向他、爱他、顺服他、成就他的美意。可是我们仍然有自己的性情、喜好，与神的旨意不相合，达不到他的目的，这不但使神不满意，也使我们得不到神的应许。为此，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改正并且造就我们，好达到神的愿望。首先，当然是神来劝勉我们、指教我们了。如果不听，就要责备我们、警戒我们；再不改呢，就要管教，甚至鞭打了。如果有人自知犯罪，而神并没有管教，以为可以继续下去，那是自欺。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他可以任凭你，或者仍然忍耐，给你悔改的机会。但这些都是有限度的。越是神所爱的，越要管教他，绝对不会任凭他。至于管教的方式、方法、程度，虽然会有不同，但都是叫我们醒悟、悔改，成为圣洁、公义。如果不顺服， 管教会加重，鞭打、杖罚都可能来到，最后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这里说，当顺服得生。越早顺服，越少受痛苦、受损失。当神管教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抱怨，这是神爱的表示，对我们有今生和永远的益处。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上直播一小时的节目线上今天，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那昨天呢，我们就特别提到啊，这个家庭里头呢，这什么是家教呢？就是父母的身教。
嗯，是的哈，言传以及身教，身教比较重要啊。
对，言传呢，基本上我们每天都在言传。
嗯，
但是呢，身教就不一定了啊。
哎，是的，有时候呢，家庭的规则呢，对家长呢和孩子是不公平的
啊。是，的确呢，每天也是在身教，问题是你教出来是什么呢？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要先反思自己啦。
是，那我们今天呢也继续关注这一方面啊，就是亲子教养的问题啊，
是
亲子教育。那有没有想过你们家的孩子啊，这个怎么安排他做家务呢？
嗯，
有的时候呢，我觉得过或不及。那过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很小啊，就要做很多的家务，或者是你给孩子的家务呢，要给他担负的呢，超过他的能力，就是他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这个能力范围。那他做不好的时候，你就嫌弃他。
嗯，
那这个是太过了。不急就是呢，现在家里都是对，都是小公主、小王子，所以什么都不做，甚至到了大学，不是有新闻吗？到了大学，
把衣服寄回家洗。
对，一个月以后，家里收到了你这个月来的衣服。
虽然说这个是非常的夸张啊，但是现在呢，通常在城市里面的状况呢，还是不急的状况多一点哈。那基本上的刘芳看到自己的很多同学哈，把同学都出卖了，那都是属于就是啊，完全不理自己的东西哈，就是啊，各种觉得洗衣服浪费时间啊，就是虽然说不是不洗哈，但是就觉得
因为他从来没做过嘛，
对，他不觉得这是他自己应该做分内的事情啊，所以他会觉得浪费他的时间。
他当然觉得浪费时间，因为以前这些都不是在他的计划里头，
对
不对？
是，
所以呢。 培养孩子做家务呢，那不仅仅是分担你的工作，是让他对这个家庭负起一个责任感。
嗯，
那其实也在培养他的责任感，还有他的自信心。
哎，这个培养孩子以后将来长大了接地气一点哈，不要觉得做家务都不是自己的事儿。
是是，那其实也是一种独立的培养嘛。
哎，是的。
好了，偷偷的告诉大家，现在我要想在你耳边说啊，其实呢，9个月开始就可以培养他做家务
啊，不要理解这个家务理解得很繁重，
洗碗啊，拖地啊，
并不是这样的，
倒垃圾啊，不是的，
这里的家务是说让孩子自己的去做一些事情啊。那9到24个月呢，已经可以给孩子一些简单易行的指示，比如说让宝宝自己去拿这个汤匙吃饭。
哎，那你说，哎，这个不是训练宝宝成长吗？
嗯，
对，这个就已经是开始所谓的做家务，其实就让他去承担一些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哎，是的，
不是你替他做，
嗯嗯嗯，
而是他自己要做。
嗯，
那这样呢才能够培养他负责任。
嗯，
也培养他的自信心。
哎，
因为他做了以后有成就嘛，对不对？
是的。
好，所以9个月开始，其实如果您的宝宝更早开始是可以的。
嗯，
让他自己学习拿汤匙吃饭。
嗯，
好了，2到3岁呢，
哎，可以在家长的指示下把垃圾扔进垃圾箱里哈。当家长请求帮助时呢，可以请2到3岁的宝宝帮忙拿取东西，比如说帮妈妈拿衣架哈，那给晾衣服的时候哈，那或者学习刷牙浇花，
哎，适量的水。
哎，
你先给他呢适量的水，千万不要叫他自己去接水。
嗯，是是是，
他会玩水的。
嗯嗯，是的。那么晚上睡觉前也学习整理自己的玩具。
对，那文慧有说过啊，我现在教这个3到4岁，他们最早进来的时候是2岁多。
嗯，
那每次呢放学的时候我说来自己帮忙，就是他们要
自己整理凳子，
对，他们要把他们这个小凳子拿起来。
嗯，
然后叠在一块的。
哎，是的。嗯，
好，3到4岁果然摆放碗筷和
椅子。哎，
还有如果有养宠物的话呢，
嗯，
学习你准备好，然后让他去喂猫喂狗。
哎，是的是的。然后睡觉前呢也可以叫宝宝帮忙铺床哈，比如说拿一些枕头被子过来哈。那饭后呢，要3到4岁的孩子呢自己把碗筷放到厨房的水池里面，然后也可以叫他们帮忙叠好干净的衣服哈，放回衣柜里。那把自己的脏衣服呢学习放到这个脏衣服的篮子里哈。
对，我要在这里出卖我的家人。
哎，
就是呢啊，我们家有一个习惯，他们呢洗完，
嗯，
就是不是洗完衣服，洗完澡呢，那这个衣服呢通常在洗澡就之前呢，他们不是放在洗衣篮，因为我们这个浴室比较小，而且没有那个隔水啊。
嗯，
所以呢整个浴室都水水的。
嗯，
那这个衣服呢，脏衣服呢换出来衣服就丢在浴室外面的地上。
哦，
那通常就是啊，以前是我的弟媳妇儿，她就会
集中拿起来，
对，集中拿到后面院子里头洗衣服。
嗯，
那就养成习惯了，现在都已经20几岁了。
还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而且呢，
哦，
就算全家人的衣服都已经洗了，他可能像我的侄子可能晚上比较晚回来，他照样丢在那里。
嗯，
那这个就是没有培养好。
嗯，
对吧。
嗯，那好，到4到5岁呢，哎，就要让孩子学习自己铺床，那学会准备餐桌哈，帮忙拿餐具出来。
就是，
啊，那饭后收拾餐桌，把脏的餐具呢放回厨房里面，
就是帮忙收拾了。
哎，是。是的。然后洗衣服的时候呢，要把洗好烘干的衣服叠好，那教孩子怎么样正确叠衣服。
对，就是说呢，你请他做之前你一定是要先
教
他的。
要
教
他。
对了。
嗯，
还有准备自己第二天要穿的
衣
服。
嗯，
那4到5岁其实可以让他准备。
哎，
他想穿什么呢？
嗯，
那你可以呢带着他自己挑。
是的。嗯，
然后将自己用好的毛巾牙刷挂好。
哎，
放
整
齐。
对的。那5到6岁呢就可以叫孩子帮忙擦桌子，帮忙换床单啊。
嗯，
那自己呢也可以准备第二天要去幼儿园用的书包和要穿的鞋子。那么也要教他们收拾房间啊，养成把乱放的东西捡起来放回原处的习惯。
对，也就是说他现在
整理。
对
的。啊，
好。
嗯，
很快进到7到12岁。
哎，要上学了啊，这在小学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请孩子们帮忙在父母的帮助下呢来洗碗筷了啊。那要学会简单的做一些饭菜，那帮忙擦地板啊，清理洗手间，那要学会洗衣服啊。
嗯，那基本上呢13岁以上呢就已经是中学阶段了哈。
哎，是的。
那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
哎，就基本上是已经要多方的打扫啊， 啊，可以帮忙清理冰箱、灶台这些比较复杂的工序、啊、
是，那这些呢是指家务，但是我们再次提醒，不是家务，而是孩子能做的事情、
嗯、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小孩子给他买了玩具，但是他却喜欢别人的玩具。
也许是因为你不让他选自己喜欢的玩具。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其实呢，当孩子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也许觉得麻烦，因为你教他、嗯、然后你看着他做，他做了以后你可能还要暗中修正一下啊。
嗯嗯嗯、
那这个过程你浪费了，你觉得你浪费了双倍、嗯、双倍的时间，不如我自己做。
嗯、
那很多父母就是怕麻烦哈，有这种错误的观念。那过程当中除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那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你们之间有沟通。
哎，是的。那当然呢，怎么样让孩子呢喜欢上做家务，这个也不容易哈。那这个也是需要耐心的。那么有几点的小贴士呢、嗯、可以帮助家长哈。那就比如说呢，从个人分内的工作开始，还让孩子呢从自己的事情开始，比如说自己的衣服放好，自己的玩具收好。
对， 对，自己的床铺好，还有呢、
哎、
就是自己刷牙，很小开始嘛、
嗯嗯、
还有就是自己准备好明天要穿的衣服。
哎，是的。那这些呢我相信在幼儿园也是教育的一个范畴之内哈、
嗯、
那但在家呢也是要连贯的嘛哈。
现在是在幼儿园教育之后回到家全部丢掉
所以在家里呢家长也要继续啊。
对，那另外一个呢、嗯、其实主日学常常在做的，家里也可以参考的，设计计划表，打分鼓励。
哎，是的，有一个小红花，哎，今天做好了没有，今天有什么进步哈、
嗯、
然后呢按照分数可能每周统计一次哈，给予适当的鼓励。
对，譬如说零用钱啊，但是太小的孩子可能没有零用钱、
嗯、
就是买一份他喜欢的玩具，他可能很想要一个玩具，那你告诉他累积150分
哎
才能够有、
哎、
好了、
嗯、
那什么达成一次就1分、
嗯、
累积了，哇，他很有成就感，对吧？
是的，是的。那么还有呢，可以从趣味的活动和游戏中来帮助他学习哈，就是学习整理啊，比如说是哎，我们现在是一个清洁队哈，我们来清扫家里面的各种东西，怎么样来摆放玩具，然后呢，然后收好了就交给这个收购员啊，就父母啊，
这个需要父母有创意，
对，
而且需要耐心，
是
是
是
真的啊、
嗯。
那其实呢，在这个趣味当中呢，这个父母自己呢也可以放松的、
嗯，
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每天就是做这些家务，
对
对不对？
嗯，
好了，还有就是呢，逐步引导，
哎，是的。
那你千万不要想说好了，我现在让孩子去丢垃圾、
嗯、
结果你发现呢还不如我自己丢吧。
关键是他不知道嘛哈，就而且呢家长在这个时候通常自己很着急，
然后家长会说你不是看我每天丢垃圾吗？
对对，等等哈，就
是他看但是他没有做。
对，所以要一步一步，比如说在舀饭的时候，哎，从哪里拿这个勺子，舀多少饭、啊、
对，这个手要怎么样用力、
哎、对对对，所以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详细的告诉孩子的啊。
对，所以呢要注意啊，有6点你要注意，就是你在帮助你的孩子，陪伴你的孩子呢来做家务或者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
嗯、
量力而行、
哎、就像我们刚才说，每一个年龄段他、啊、有一定自己能做的事，但是不是所有啊。
对、
嗯、
还有第二就是
共同参与，那要帮孩子一起，还要告诉他，引导他。
对，
然后还有很重要，我们一直说保持耐心啊，多容忍少责骂，那口气要温和。
对， 对，那很多的新闻不是说这个家长陪孩子做作业嘛，
嗯嗯，
然后这个甚至呢有家长就血压高了，
对，
差点中风了。
是是，
那有些家长就是平时啊这个修养多好，到了陪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啊全部丢到一边，那这个是因为你平时都没有什么跟孩子互动。
当然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对家长来说。
对，
那当然当你让孩子拿一个碗出来他不小心打碎了，但是这个时候
这是我在哪里买的碗呢？
对对，但是这个对孩子来说你要知道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所以要说呢、
啊、
如果你让孩子做的话呢，你就不要买那些太昂贵的东西、
啊、 是
好了，还有以身作则，
哎，态度要端正哈，要规律做家务哈，不要让人觉得哎呀，这是一件讨厌的事情。
对，哎，今天可以做，那明天呢？孩子跟你撒娇一下，好了，不用了，不用了。
哎，也不要让人觉得做家务是女孩子的事情哈，这个也是不对的，
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有这个男女之别啊。
嗯，
好了，注意安全。
嗯，
有一些呢。不是让不让他做，而是你要知道这个可能对孩子来讲，
哎，用电啊用火啊这些的问题，
绝对绝对要给他有安全概念。
嗯，
好的，一个最后一个啊，
经常鼓励，
对了，要给他鼓励啊，
嗯，
多鼓励，那最好不要有责备。
哎，
责备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他本来应该做的没有做的时候，嗯，你要引导他为什么不做。
嗯，
啊，那也要适当的有一个纪律。
嗯，
但是呢，只要他做，不管他做的怎么样，都要鼓励。
嗯，是的哈，真的考验耐心哈，每一位家长都不容易，但是为了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哈，那家长也是需要付出这些努力的。
对，其实投射到天父跟我们的关系也是如此。
嗯，
有的时候为什么天父呢不帮我们什么都铺好呢？
哎，
啊，康庄大道。
嗯，
那是因为天父也要我们在当中呢学习呢怎么样去与他配合。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特别的为到成长孩子成长家庭教育的事情来祷告。那么知道现在的家庭教育呢，确实也越来越重视对孩子独立信心的培养，但是可能很多时候太过于关注孩子学习成绩或其他方面，而忘记了教导他们如何来做家务。
是，
原来做家务是一个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困难，原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可以教育他们如何来帮助自己来完成一些简单的事情。那主啊，做家务不是要给孩子更多的负担，而是真的是给孩子一个成长自立的机会。
是，
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家长需要很多的耐心忍耐陪伴和教导。主啊，就像天父你自己教导我们一样，真的在我们的慢慢的人生路上，随时你都在旁边看顾着我们，虽然我们有跌倒的时候，你也仍然在旁边那一直扶着我们起来。嗯，但是你不会替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就像现在的家长需要教导他们的孩子一样，他们要在旁边时时的看着他们的孩子，但是也要教导他们的孩子自己来完成自己的任务。
是，
主啊，这个过程可能确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很多的尝试，但是主啊，求你赐下更多的忍耐信心给他的给各位父母亲们，让他们在面对孩子的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的耐心关心来给他们的孩子，而不是一味的责备，而不是一味的去控制孩子，让孩子有自己成长的空间，能够锻炼自己独立自信的能力。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
是，
求你赐智慧，赐下满满的爱给每一个家庭，让孩子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锻炼自己的能力，能够培养出信心有爱心的个性。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爱背经句，
不要谨慎跟自己和自己得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子
嘻嘻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
不可叫人长在你年轻，不要在言语间心
心
上
学
上都做
信
徒的榜样。
阿门。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提多书三章二节，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不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阿门。好棒哦。
阿门。
是
哒啦哒啦哒，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嗯，
这是一首可以让你很快乐 父所书六章一节，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这些呢都很像呢线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大家的小宝贝。
嗯，是的，感觉有一个孩子园地。
对对对，非常的开心啊。
是。
诶，说到孩子的园地啊，很快很快啊就是周末的时刻啊。
嗯，
那我们电台呢就会推出了儿童节目。
哎，
那喜乐树。
嗯，
有葡萄啦，有香柏啦。
喜乐森林。
对
啊，
还有橄榄，还有喜乐森林啊。
嗯，
那么欢迎大家呢就上我们电台呢去搜寻一下，
嗯，
然后周末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听了。
嗯，是的，哇，对孩子呢确实是需要很多的陪伴、耐心、温柔啊。
对，
嗯，
好了，温柔。
嗯，温柔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果子了哈。嗯，
我讲到声音都沙了。
嗯，所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啊林晨牧师回到圣经中对温柔的解释。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好让我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圣灵的果子。
温柔的本质。彼得前书5: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马太福音5:5，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哥林多后书12:9-10，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一般人心目中的温柔。今天呢，我们要思想圣灵的果子第八方面，温柔。当我们提到温柔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出现的印象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人说话轻声细语，温温和和的，慢慢的，好像没有什么脾气呢？或是安安静静，很内向，正像所谓的淑女一样呢？我发现这是很多人对温柔的看法。很多年以前，在女生宿舍有一位姐妹，他的性格是属于外向、急功好义型的，说话又急又快。有一天呢，他告诉我说，他很羡慕团契里的另外一位姐妹，说话呢细声细气，就是所谓的温柔的姐妹。所以，是不是说话轻声细语，慢慢的就是温柔的表现呢？假如温柔就是这样，那么许多人，特别是一些粗线条的弟兄姐妹，就根本没有希望结出温柔的果子了。温柔是不坚持自己，单单的顺服上帝。温柔不是指说话小声的那一种外在的态度，真正的柔和谦卑是里面对上帝、对人的柔软， 不坚持的态度。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保罗说呢，他常常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刚强他，护庇他。我们都很渴望能力，我们往往以为温柔是没有能力的，所以不愿意温柔。其实温柔呢，是最有能力的。如果没有温柔，就不可能有上帝同在的能力。柔和谦卑会带下上帝的能力。因此，假如我们盼望复兴的来到，我们必须先自卑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温柔。如果查考过去教会的复兴历史，总是因为有几个人肯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是罪人，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而摇动上帝的手，这个就是温柔。圣经中的人物像亚伯拉罕、约瑟、摩西等等，他们都是温柔的人，上帝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上帝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他就遵命离开家乡。约瑟被兄长陷害，卖到埃及受苦多年，但他在多年以后再见兄长面的时候，他说上帝的意思本是好的，他能够接受上帝安排的环境，这个就是温柔。真正温柔的人给自己带下安息，也带给别人安息。换句话说，温柔呢，可以带出平安的果子，也会带下喜乐等等。因为如此就是像主耶稣一样，不坚持自己，单单顺服上帝，足见温柔是圣灵果子中的果子。温柔呢，也是一切品格的基础，能够带下上帝的同在和能力。温柔不仅仅是圣灵果子中的果子，更是一切品格的基础，是经历上帝恩典和同在的最大关键。温柔呢，也是品格中的品格，其他许多的品格都是从这个品格发展出来的。为什么说柔和谦卑是品格中的品格呢？是上帝同在和复兴所要求的品格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的经文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而这个地土就是上帝一切宝贵的应许。我们渴望上帝同在的应许临到我们，但是前提是温柔。温柔是指我们对上帝对人的一种态度，不坚持自己，让上帝完全做上帝，是一种做仆人的态度，不愿意去伤害别人，甚至愿意去服侍别人。柔和和谦卑是相连一致的，谦卑柔和能够带下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同在。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你觉得温柔的人有什么特质呢？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如果给自己评分，你会给自己几分呢？在职场、家庭、教会当中，哪个环境是你觉得最难温柔的？为什么？试着分享，并且彼此带祷。我们一起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是最温柔的上帝，是乐意赐下恩典和我们同在的上帝。求圣灵来帮助我，让我能够学像耶稣，心里柔和谦卑，能常常放下自己的意思来顺服上帝的心意，让我从内而外都有温柔的本质，天天活在与主同在的喜乐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心的由来，星星不再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
我相信你的应许，
依靠你的恩典，
我甘愿谦卑顺服。
是哥哥姐姐代替爸爸妈妈的手牵着我过马路，微笑的陪伴着我一起度过成长的日子。
大手牵着小手，分享微笑盼望，期待那一天再也没有饥饿和悲伤。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希伯来书13:1。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记得那一天，你我充满永恒的盼望。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41:9-13，
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信赖吃我饭的人也用脚踢我。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我因此就知道你喜爱我，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立在你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唯有所卖，唯有舍命。陈佩斯在小品《主角与配角》中对总是被安排演反面角色感到不满，在用尽各种手段获得尝试演正面角色后，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就出现了。虽然换上了正面人物的装扮，却将骨子里面的反派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让我们在欢笑声中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反面人物永远是反面人物，正面人物永远是正面人物。我们眼中似乎是一个黑白格外分明的世界，但是现实生活中所上演的却常常是无间道式的戏码。大卫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中所遭遇的即是如此，他的知己，他所信赖的与他同席吃饭的人却起来攻击他。无独有偶，这一幕也出现在了耶稣与门徒最后晚餐的餐桌上。耶稣所拣选的与之同行了3年之久，又被耶稣称为朋友的犹大，竟然为了30块钱将耶稣出卖了。与大卫不同的是，耶稣预先就知道了他的朋友要卖他，但是他却仍然义无反顾地为朋友舍命。罪人可以轻贱神独生子耶稣的性命，将与之区区30块钱等同视之， 耶稣基督却将罪人的生命看作他自己的生命，为了爱人、拯救人，甘愿被人出卖，牺牲自己。我们还能找到比他更好的朋友吗？慈悲怜悯的父神，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实在看到我们是何等的有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竟然被他的朋友所卖，因为内心的贪婪竟然卖了与他同行三年的主。主啊，我们这些蒙你拯救的罪人，虽然没有像犹大一样出卖你，但是我们却不敢因此有一丝一毫的自夸，因为我们心中对这世界的贪婪无时无刻不再证明我们与犹大并无分别。我们常常嘴唇上称呼你为主，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但是我们心中所切切想念的却是获得更多的利益。亲爱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能够珍视你的爱，不单单承认你是我们的朋友，也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知心的朋友。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37:7，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觉得呢，今天呢，林晨牧师所讲圣灵的果子呢，讲到
温柔。
我看到了小薇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说呢，感谢主，谢谢林晨牧师精彩的分享，要用笔记记下来，对温柔的定义有新的认识了。
嗯，
那其实温柔是文慧要学的。
嗯，
因为文慧现在呢，满肚子都是苦水
啊，是
工作压力有点大啊。
嗯，
所以呢，哎呀。文慧有的时候在压力当中呢，就不能温柔了，所以我也要学习。那也谢谢清新师母给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安静下来分享诗篇导读。
嗯，是的，我们呢今天星期四了，还要准备好明天呢要来背京剧。
对，
是诗篇的37:7。
对了，那我们呢今天来做一个总结啊，
哎，
回顾一下哈，究竟呢对这一篇诗篇我们学到了什么？
嗯，
对要背的经文又有多少的认识？
嗯，
那首先呢，这一节经文你第一句话看到的是什么呢？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
对，默然。
嗯，
然后呢，耐性。在倚靠神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呢 啊，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苦水，
嗯
啊，因为这个是人之本性，对，因为我们承受压力嘛，我们环境不顺遂，我们的心呢就不开心，
嗯，
所以呢，在倚靠过程当中，不是我们不靠啊，
嗯，
而是呢
默然不了，耐心不了，
对，没有办法默然，所以这里呢告诉我们，你倚靠的过程当中要默然，
哎，
为什么呢？因为默然呢是表现出你对神的信
相信、哎、
相信跟顺服、
哎、
所以信而顺服、
嗯、
通常是连在一块的，
是的，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默然、
哎、是的，
那你一面靠神一面呢叽叽喳喳、
哎、
哇，这个你想这个父母听到孩子这边不断的抱怨、你想父母的心情怎么样，那当然我们的神是有无比的宽容啦，可是这就代表我们对神那种不顺服不信靠啦，
是的，所以呢信靠和等候神啊，就意味着真的要完全放下自己啊，舍弃自己的情绪判断方法哈、啊、那才能够默然啊。
你说这还是我吗？所以这要学了，
嗯嗯，
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嘛，
是，
对不对哈？要温柔，要忍耐，
嗯，
啊，这是出于呢对神的信实的完全的相信跟依靠，
嗯嗯，
好，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然后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学的。不要因什么呢？
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好了，心怀不平绝对是我们常常会犯的问题。
对、嗯、这个心没办法平。
对呀、啊、你说我的心怎么平静下来，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就发易怒、哎、对不对，看到那件事情我就情绪来了啊，
是是，
那真的很容易呢就心怀不平。
嗯，
但是诗篇第一篇就提醒我们的，从第一篇就开始提醒我们，
哎，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对了，那你说这个我做得到啊、
嗯、
就是因为我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才不平啊。是，
这是很现实，对不对、
哎、
但是呢在这里诗人说呢，你要记住我们昨天说的嘛，你不是看现在、
嗯、
你要看结局，
是，
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只活在今世、
嗯、
我们是有永生的、
嗯、
对不对，那诗人呢他在年老的时候，我们看第二十五节，
是，
他从多年的经历和认识神的生活当中，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证，
哎，就是按恶人他的暂时呢确实会有很多兴旺发达的时候啊、
嗯、
那这个不足为奇，但是呢不要把眼目放在他们的身上，更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自己心生烦躁怨恨啊，你的眼睛都盯着他们去了。
对，换句话说呢，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呢、
嗯、
就代表一件事情，你的焦距
哎
失焦
了。
对，放错了，失焦了，模糊了。
嗯，
那如果呢你一发现自己心怀不平，你马上要知道这是一个讯号、
哎、
代表呢你的焦距已经转移
了，
赶快再回转到神的面前、
哎、
这个是帮助你不要心怀不平一个妙招。
嗯，啊、
也是唯一的一招。
哎，是的，当然心怀不平呢也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局限哈，那对神的这个属性没有真正的认识。
对，那文慧曾经说过啊，诗篇三十七篇对我来讲是啊很印象深刻的一篇啊，印象真的很深刻、
嗯、
是因为呢多年前我曾经呢就是就是被小偷呢爬走了我最贵重的
一个行李
箱，差不多是全副身家、
哎嗯、
就是我最贵重的全副身家都在那个行李箱里头、
啊、
那么就是一转眼我只是买个车票、
嗯、
放在我旁边嘛，然后呢买完车票哎，在我旁边的行李
就不见了，
不见了，哇，那天晚上我气得半死啊、
嗯、
然后我甚至呢在大不是大雨啦、
嗯、
微雨当中走在这个暗暗的街道台北街道上、
嗯、
然后呢就向神埋怨了、
嗯、
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
嗯、
你为什么不惩罚那个小偷、
嗯、
然后接着我就说我不要信你了、
嗯、
然后第二天呢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诶，讲员讲的就是诗篇三十七篇，
哎，是的，不要为那道路通达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对、
啊、
不要再想那个咒诅那个小偷了、哎、
是的，
所以呢
是的，
这是对我呢这个很有提醒的一篇诗篇啊、
嗯、是，
因此呢今天回顾总结的时候呢给大家呢一个思考问题，
嗯，你可以试着从本诗篇里面呢找出关于义人的描述，他们以什么作为行为准则呢，那么这篇诗篇的信息给你怎样的激励和提醒呢？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的为湖南的唐弟兄来祷告，那是清远蓝姊妹在第五空间提出的哈。唐弟兄现在住院呢，有中风的迹象，求神帮助他。
好，我们来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多美好啊！因为有诗篇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经历，
嗯，
提醒。也化为我们的祷告，
是，
所以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学习默然倚靠你，
嗯，
将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
是的。
但是也请你容许我们，也原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得不说，我们里头好像一锅粥，一锅的沸水不断的翻腾，
嗯，
求你帮助我们向你倾心如水。
是，
我们在这个时刻也纪念湖南的唐弟兄。主啊，你知道他现在在医院里头有中风的迹象，
嗯，
我们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样的疾病在医院里头，
嗯，
但是我们恳求主你亲自的医治他，我们知道你就在他的身旁，
是的，
求你用你的话语坚固他，将你的平安赐给他，
嗯，
好让他的心情能够稳定下来，他的血压也能够稳定下来，
是的，
主啊，求你扭转他那个中风的迹象，
嗯，
让他恢复健康，
嗯，
也求你给医护团队有智慧，知道如何来诊治他，
嗯，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诗篇111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聪明人做出明智的选择，然后把这个选择变成一生努力的目标。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靠耶稣会不一样，
靠耶稣会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就尝试呢，让今天不一样。
嗯，是的，我们在祷告中，在背诵诗篇的过程中哈，都来思想哈每一天的生活。
对，那请大家呢记得的话呢，继续的纪念湖南的唐弟兄，
嗯，
现在呢有中风的迹象，求主医治，
嗯。
那明天早上7:30，我们的热线呢准时开放啊。
哎，
热线号码是
13229966022。
嗯，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四。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在等着你，全新的恩典，全新的能力，全新的盼望都在